马太福音系列讲到97，爱神爱邻舍。马太福音22:34-40，韦保罗牧师，2007年11月4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8月5日。我们今天要读并努力去理解、思考、弄清楚它如何影响我们生命与认知的经文，出自新约的第一卷书。马太福音22:34-40。在我读经文之前，我通常会说，现在请听神的话语。而在读完之后，我会说，以上是神话语的宣读。我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圣经是独一无二的，它被称为圣经。在我们的新会员课程中，我们谈到过这个名字，圣经。但实际上，圣经这个名字本身并不是它的原本称号。你们知道 Bible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？它的意思就是书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在书店里要卖一本书，而它的名字就叫书。你说，给我找一本书。别人问你要哪本，你说书。这显然不够特别，但我们称它为圣经。那么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分别出来的，是神圣的，与众不同的。所以如果你说给我找那本分别出来的书，那么它与什么分别呢？它与世上一切其他的书分别出来。我们承认圣经不同于任何一本书，因为它是神的话语。所以我喜欢在读圣经前说，现在请听神的话语，因为这是圣经，是独特的。当我读完并说以上是神话语的宣读时，就是告诉大家，我们宣读圣经的部分到此结束了。因为当我停止读圣经，抬起头开始讲解的时候，那就变成了我对这些话语的理解和解释了。而你们必须随时去检验，我所说的是否真的与经文相符。圣经说要凡事查验，善美的要持守。所以我们要清楚，唯有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而人所讲的，无论是我还是别人，都是带着自己理解的观点。当然，圣经说神设立教师，你们要从中得益。但我所说的并非没有错误，我的话并非完全无谬，我可能会说错，但圣经绝不会错。这是极其重要的区别。那么现在请听神的话语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，他们就聚集。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他说，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以上是神话语的宣读。我们一起祷告了天父，我们祈求你借着圣灵，使我们认识并明白耶稣所教导的这极大的诫命，帮助我们知道这对我们的意义，使我们的生命因之改变，不断更新我们的思想、行为、举止与言语，帮助我们尽心、尽性、尽意追求敬虔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当你开始读圣经，尤其是四福音书记载耶稣生平的书时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人们常常试探或想要陷害耶稣，他们想让耶稣说错话、出差错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吗？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别人觉得钉死耶稣是合理的。他们想让大众相信耶稣所做的事情坏到足以被处死。但你知道吗？他们每一次都失败了。这里我们又读到另一个人试图让耶稣说错话，他们试探耶稣。这里的试探这个词实际上是指施压，他们想给耶稣压力，而这个人同样失败了。接下来我们会读到耶稣开始反过来提问。 在此之前，他们一直是在问耶稣问题。而当耶稣开始提问时，圣经说，从那日以后，他们再也不敢问他什么了，因为他们发现耶稣拥有一切答案。事实上，圣经后来告诉我们，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。参见哥罗西书二章三节，耶稣拥有一切。这个人问了一个问题。想象一下，让我们进入那个场景，有一个人走到耶稣面前，耶稣站在那里，他引起了耶稣的注意，然后问了一个问题。让我问你，如果那是你，你能与耶稣面对面交谈，你会问什么？不用说出来，只要想一想。如果你能与耶稣小小地面谈一次，你会问他什么？你想好了吗？在34至35节，我们读到，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，他们就聚集。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他说，我们先在这里停一下，稍后再谈问题本身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，这两个名字听起来有些奇怪，但他们本是当时最懂得神律法的人，他们本应该牧养神的百姓，教导他们认识神，帮助他们更敬虔。他们类似于教会的长老，在神面前有责任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神，过敬虔的生活。但就是这些人却不断试探耶稣，想要使他失败。这里我们读到的一个细节，在原文希腊语里比我们英文圣经看到的更生动。经文说，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。其实这个词原意是上了口套。你知道什么是口套吗？就是套在狗嘴上的东西，让它不能叫。马太的意思是，耶稣好像给这些撒都该人戴上了口套，让他们哑口无言。学习如何用真理说话是极有力量的事情。但还有另一种让说谎的人闭嘴的方式，使那些愚昧的言语被封口。使徒彼得也用过同一个词，他说，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，可以堵住愚妄无知人的口。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，这里的堵住就是戴上口套。换句话说，不仅要会说对的话，说智慧的话，我们也必须努力去做对的事。这两样，言语和行为，都能封住那些邪恶的声音。好，现在回到刚才的问题，如果是你站在耶稣面前，你会问什么？你会问宇宙中是否有外星生命吗？你会问为什么世界上会有坏人？孩子们可能会问恐龙都去哪了？大人们可能会问谁刺杀了肯尼迪？我们有很多问题，对吗？但是你想想，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会真正改变你的生活。如果你得到了答案，你可能会很开心，因为你知道了，但它并不会改变你那天、那周或者此后一生的行为。这类神秘问题的答案对我们真实的生命影响不大。神告诉我们的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事，而不是我们好奇想知道的事。这里说到的律法师，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律师，而是律法专家。他们专门研究神借摩西所颁布的律法，并教导别人，也常常彼此争论。这个律法师的问题，是那些专家们一直争论却得不出答案的问题。他们认为，既然他们都回答不出来，耶稣也不会回答。但他们错得太离谱了。这个律法师心里在想，我可以难倒耶稣，因为这是一个连我们自己都没有统一答案的问题，因此他也不会知道答案。但他可能没有意识到，这其实是一个极好的问题。虽然他可能只是想再找一个理由，好让更多人同意将耶稣钉上十字架，但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个问题极其重要。想一想吧，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到一切。我认为，除了可能有一个问题比它更重要之外，世上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问题了。 那他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在36节我们读到夫子律法上的诫命，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这是个极好的问题。这个问题会改变一切。他的答案影响我此后生命中每一件事，影响我每天的思想、言语、行为，影响我在家里与父母、手足相处的方式，影响我在工作中的态度，影响我在游戏、社交中的表现，影响我生命的方方面面。换句话说，这个问题是在问神看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哪一条是最大的诫命？我认为，除了一个问题之外，这就是人能问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了。如果当时在场，你能想象大家会安静地竖起耳朵听吗？甚至有人可能会阻止其他人说话，生怕错过答案。我曾在一次聚会上见到一位伟大的教师 J.I. Packer。聚会后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有人向他提了一个问题，我刚想回答，就被人嘘了一声。因为大家都想听 Packer 的回答，而不是我的。我想，耶稣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时，场面一定也是这样，大家都想听什么是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。我记得自己有一次非常想知道某个答案。我有恐高症，爬到高处失手心会冒汗，身体发抖。后来我决定面对恐惧，报名参加跳伞训练。训练课程是学习一整天，然后当晚跳伞。在学习的过程中，我看见别人跳下去，心里害怕的手心发湿，全身发抖，甚至恐惧到大脑一片空白。有人和我说话，我知道他说的是英语，但我完全听不进去。我心里害怕自己的降落伞打不开，也意识到其他人也有这种担心。有人举手问了一个好问题，如果降落伞打不开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而我之前问的问题是，我们死亡的几率有多大？这是个很糟糕的问题，因为它并不会改变什么。但如果降落伞打不开怎么办却是个好问题，因为它关系到生死，关系到你如何行动。你看，人们会立刻想知道答案，对吗？这就好比这个问题，什么是最大的诫命？你能想象，所有人都迫切想知道这个答案。接着，耶稣回答了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这就是答案。我们每两周在教会中会诵读这段话。它其实是一个双重答案，第一，爱神，第二，爱人。但我们要注意，这并不是耶稣提出的全新教导，而是早已在旧约中出现的。在申命记6:5，神赐律法给摩西时说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而爱人如己也不是新命令，在利未记19:18写道，要爱人如己。这些教导从旧约起就已经存在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命令不像人的命令。人今天可能让别人做一件事，明天又改主意，因为人会学到新东西，思想会改变。但神不会这样。你知道吗？神从不需要学习，因为他本来就知道一切。你永远不会告诉神一个他不知道的事。因此，他的命令永不改变，他的命令像他自己一样是永恒的。这也是耶稣说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马太福音24:35的原因。神的话语是永恒的。再看耶稣回答中的另一句话，律法和先知都挂在这两条诫命上。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比喻。你可以这样理解，爱神、爱人就像一棵圣诞树，十条诫命就像挂在树上的装饰品。没有装饰的树不能称作圣诞树。同样，如果我们说爱神、爱人 却不遵守十条诫命，那只是空谈。所以我们如何爱神，就是遵守他的命令。耶稣自己也说过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约翰福音14章15节，根据十诫，它其实是神律法的总结。爱神至少包括这四点：第一，不可有别的神；第二，不可为神雕刻形象，因为人总想塑造一个自己喜欢的神，而不是认识真实的神；第三，不可妄称神的名，谈论神时要敬畏他的圣名；第四，守安息日，分别这日为圣，聚集敬拜，因为主日是神特别设立的日子。这四条是神要求我们爱他的基本方式。当然，这四条背后还有更丰富的内涵，我们可以深入探讨，但这里仅做简要说明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生都在努力学习如何更好地爱神。耶稣说，我们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来爱神，而马可在记载时还加上了尽力。让我简单解释一下，心指我们的决定、思想、渴望和情感，我们要用这些来爱神。性指我们内里的生命，那份只有自己知道、别人看不见的真实自我，那个人也要去爱神。意指我们的理智、理解、思想和理念，我们要用全部的思想来爱神。而马可加上的力，意味着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也要用来爱神。所以，是否可以这样理解，我们生命中有没有任何一个部分可以不去爱神？显然没有。这就像诗篇103篇说的，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，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们要用自己所有的一切，竭尽全力来爱神。至于爱人如己，在十诫的光照下，意味着我们要孝敬父母，这是带有应许的第一条诫命，意味着我们要避免一切对朋友和邻舍的暴力行为和恶念，意味着我们不可偷窃，不可欺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不可贪图邻舍所有。你不能一边欺骗别人或在背后诬陷别人，一边说你是在爱他们。你不能一边羡慕别人的财物，甚至想据为己有，一边说你是在爱他们。那不是爱，而是恨，是罪，是爱邻舍的反面。但请注意，爱人和爱神是不同的。耶稣没有说我们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去爱人，不是说我们不该尽力去爱人，而是这种完全彻底的爱，这种全然的献上，只属于神。耶稣说得很清楚，最大的诫命是爱神，其次才是爱人。那我们要怎样爱人呢？耶稣在登山宝训里给了黄金法则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马太福音7章12节，他接着说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这假设了一点，我们想要别人以敬虔的方式对待我们，这就是爱。使徒保罗也这样解释爱，他说，像那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作假见证、不可贪心或有别的诫命，都总括在要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罗马书13章9至10节，换句话说，爱就是按着神的律法去对待别人。最后，我们要注意，这两条诫命是相辅相成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不爱人，就不要以为自己是在爱神。雅各说，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雅各书3章9至10节，所以如果你在敬拜时口唱颂赞，却在生活中用同一张嘴去辱骂朋友或顶撞父母，那么你不仅没有爱邻舍，也没有真正爱神。这可能有些难理解，但必须明白， 如果人不再爱神，他们不仅不会再爱邻舍，甚至连什么是爱都不知道了。这就是为什么爱神是第一条诫命。若我们不先爱神，就根本无从知道如何去爱别人。还记得我说过，有一个比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更重要的问题吗？想想看，还有比神最要我做的是什么更重要的问题吗？造我们的神，掌管万有的神，知道一切对万物至善的神，要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事，世上还有比弄清楚这一点更重要的吗？也许有一个更大的问题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这是更大的问题。因为遵行神的诫命影响我们今生的生活，但如何得救却影响我们永恒的命运。如果有人问过耶稣这个问题该多好，等等，真的有人问过。在路加福音10章25节记载，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他回答说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，你发现了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和最大的诫命是同一个，爱神、爱人。但这也让我们陷入一个困境。你知道什么叫困境吗？困境就是谁能完全遵守这些诫命，从不犯错呢？没有人能做到。保罗告诉我们，哪怕只犯了一条诫命，就当受咒诅，就该下地狱。神是圣洁的，圣经说他甚至不能看见罪。因此，哪怕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小小的罪，也足以让我永远与神隔绝。要得救，神要求完全的顺服。我再说一遍，神要求完全的顺服才能得救。此时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该意识到，糟糕了。因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样，但我肯定自己没有完全顺服，我也有把握你也没有。但我们必须知道，神也为我们预备了完全的顺服。他差遣了他的儿子耶稣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让我解释，耶稣是完全顺服的。他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所做的每一件事，都完全符合神的律法。他从来没有过一次罪恶的思想，从来没有说过一句罪恶的话，从来没有做过一次罪恶的行为，一次也没有。他从未犯罪。圣经有许多地方这样说，比如希伯来书4章15节。使徒保罗也写道，因为那无罪的耶稣，神天父使他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哥林多后书5章21节，我知道这节经文不好理解，但让我来解释他的意思，如果我们相信耶稣，神看我们就如同从未犯罪。天父从天上看你，看不见你的罪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所有的罪。正如使徒彼得所说，他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他做了我们谁也做不到的事，他完全遵守了律法。当他上了十字架，他把我们的罪都背负在自己身上，并且把他的义赐给了我们。所以，若今天我们要带走一个最重要的真理，就是从来没有人像耶稣那样去爱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知道该做什么，该怎样思想，该怎样说话，该怎样行事。感谢你在圣经中启示了你最看重的是什么。我们祈求你，让我们常常看你的实诫，知道它是善的、公义的、圣洁的，并且让我们尽全力一生遵行。但求你不要让我们像经上那个律法师一样，以为靠自己的行为遵守诫命就能进天国。让我们单单信靠那位真正遵守诫命的耶稣，唯独信靠他得蒙救赎。帮助我们明白这是何等大的爱，正如圣经所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求你帮助我们认识，耶稣为我们舍命是何等伟大的爱。奉他的名祷告，阿们。